有时候我们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您的保守，您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经过那一些的艰难的道路。有时候我们疾病痛苦，感谢主，您亲近我们，安慰医治我们。有时候我们有极大的需要，但是主啊，你就按时间供应我们的需要。谢谢主的恩典，在过去这一年，您是这样的引导、保守、供应、眷顾了我们。我们也相信未来一年的岁月，您也要照样的眷顾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您是这样一位可靠的上帝。我们在千万年以后，我们还可以歌唱，还可以赞美主您这一位信实的神，这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这一位引导我们的神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主，求主来引导我们的思想，引导我们的话语，引导我们来查考您的话，使我们能够进入您的真理，让我们饱饱的再次享受您丰盛的灵验。愿主帮助你的仆人，那今天能够把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里面那奥秘的真理能够讲解出来。愿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大概每一位都读过了，我们的 homework 都做过了啊。上次把第十章查完了，对不对？还记得第？好死了，有一点死了，好，嗓子好。还记得第十章的章题是什么吗？
新看见与新使命。
新的看见与新的使命，是谁看见的啊？哥林有看见吗？还有谁看见啊？
彼得
看见。后来他们领受了什么样的新使命啊？什么样的新的使命啊？对，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以外的人，外邦人，让他们有机会得到福音。他们以前不明白，以为福音就是属于以色列人的，其他的人是没有份儿的。哪里知道彼得一看见那个新意象，后来顺服上帝的差遣去完成那个新使命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呀，原来各国中敬畏上帝、信靠上帝人，上帝也不偏待。哎，他就发现了那个新的真理在里面。所以结果那一些人他们都聚集在哥尼流的家中，等候神的仆人传给他们福音的信息。彼得还在讲的时候，还没讲完呢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所以这些人都信了主了。后来他们也受洗归在主的名下，彼得又被留在那里，同那些门徒们住了几天。这是上一回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我们所查看的。今天我还没有讲解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以前，我们先来分享一下，假如我们要给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一个章题的话，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最合适啊？能够包括全章的意思啊？怎么说他啊？我看你。安提阿教会的成立，那是讲的后面的一部分。好，不错，安提阿教会的成立，这是头一个犹太以外的外邦人的教会，是安提阿头一个。头一个，还有哪一位有？
救恩成全到外邦。
救恩成全到外邦，好。 对，犹太教会他们听见了，外邦教会也蒙恩，他们经过了争辩，他们也明白了，也愿意啊承认哦，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。OK， 还有哪一位？
他有，他
好，你有，大弟兄啊，你有一个好。
我们是教会的，这个很顺，这个就可以去长成了。
教会迅速的长成，好，这个也包括了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也包括了外邦的教会。还有哪一位有题目啊？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还有哪一位有建议一个题目？试试看能不能够把全章的意思都写明出来了。好，我们来交通一下重点，里面的重点，哪一位看见说？我读过去，读过来，我读了两遍、三遍，哎呀，我觉得里面。我看见一个重点，很宝贝啊，看见以后心里受感动，我现在跟你们分享分享。 Share with you, with us。 你有重点，你跟我说一点呢，李太太。您在您这个书房里面潜心研读，一定有所有心得，在你们的小书房里面得到什么呢？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一点？非常的
来说明为什么那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。
嗯哼，彼得说明他怎么样说的，对，我上一次读的时候，我今天晚上也读了，昨天晚上也读了，彼得那一说啊，说得非常好，彼得那一说，教会就接受了，那里面很有讲究。还有哪一位？我一会要跟你们分享彼得怎么一说。看见彼得这个人，他的灵性，还有哪一位有分享没有？使徒行传第十一章，
这个里面啊，圣灵是教会新信的源头。
圣灵是教会新圣的源头。
那教会没有，假如这个教会没有圣灵的时光，
嗯哼，对，有一节。特别说了吧，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人就很多了。后来安提阿的教会就兴起，也很兴盛。嗯哼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章节可以把全章都包括下来。还记得第十章是讲到新的看见与新的使命，对不对？第十一章就讲新的意象与印证，可以说意象与印证。有人说我看见意象了，我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 他那个意象，那个意象结果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印证？有没有应验？有没有证明你那个意象是出于上帝，或者是出于幻想，或者是做了一个梦，或者是一个根本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一个启示，对不对？哎，有别人也说，别人说啊、哦，我做到一个什么呢？我梦见一个什么呢？我看见一个什么呢？我听见一个什么声音呢？但是你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、所梦见的，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意象？从上帝那里来的启示？从上帝那里来的感动？对不对？要把它印证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读一遍，然后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看，看怎么样这个意象与印证这个题目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里面，好不好？还是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这十一章读完了，它的章题是意象与印证。谁看见了意象呢？彼得看见了意象，他说我正在祷告的时候，我魂游向外，我看见了一个意象。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从天上有一块白布从天上坠下来，系着四个角。那个白布里面是什么？有昆虫，有走兽，有天上的飞鸟。然后又听见一个声音说，彼得你起来宰了吃。彼得说，上帝啊，这些个东西不洁净的，所有不洁净的东西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，我怎么可以吃呢？第二次他就听见有声音怎么说啊？上帝说，上帝所洁净的，你不可以认为是俗而不洁净的。他说这样一连三次下来，有上去又下来，后来就收回去了。我正在思想这件事的时候，就有三个人站在我的房门口敲门。上帝就说，你下去跟他们去，是我差遣他们来的。于是他说，我就跟了他们去，而且有几位的弟兄跟我一起同去啊，有六位的弟兄跟他一起同去。到哪里去了？到了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是当时罗马的一个大城，一个住房城在那里。所以当时罗马在占领犹太国的时候，那里有两个据点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另外一个呢是该撒利亚。该撒利亚是靠近海边，在那个一个大港口，在这个地方。你们看，你们去旅行的时候到过该撒利亚哈？该撒利亚在这里，该撒利亚，耶路撒冷在这里，该撒利亚在这里，这两个据点就是当初罗马人他们驻防的两个大城在这里。所以这里有罗马的军队，该撒利亚那里有罗马的军队。巡抚啊，那个罗马皇帝派来管理当时那个统治者，他就在这两个地方走走，有时候到耶路撒冷来看看，然后又回到这个该撒利亚去，是这样的情况。他说该撒利亚有一个人，是什么人呢？是不是犹太人呢？看见异象的是谁呀？是哥利牛，是一个百夫长。什么叫百夫长？哎，对了，等于现在的什么？不是，对，现在这个是军人的制度，他管一百个人的，等于现在是什么？连长。哎，对了，连长。哎，一个班长差不多管十个人左右嘛，一个排长呢，三个班呢，差不多管三十个人，一个连长呢，管三个排，还加上连部的那些人呢，所以一共差不多多少人呢？一百个人。所以那时候的百夫长啊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的一个连长。他有一天，这一位是信靠上帝的，敬畏上帝，他有一天见到异象，哎，有一位使者向他显现，告诉他说，哥林流啊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地已经达到上帝面前， 听见了，上帝看见了，就是现在你要去打发人到约珀那个地方去，有一个名叫彼得的西门住在一个皮匠的家里面啊，要请他来，他会把福音传给你，把当说的话告诉你。好，来，欢迎你们来。您是母女两位啊，你看我们有一个小松树长出来了，最年轻的松树。这个 Esther 和他的女儿，妈妈跟女儿来，欢迎你们来。今天的正刚刚开始讲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。好，这就接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来了。他一去了以后，有很好的效果，有许多人信靠主。他正在讲道的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那彼得就给他们施洗，那些人就信而归主了。好了，到了第十一章，这里就说这个使徒，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。后来彼得到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怎样啊，和他做什么争辩。他说你怎么可以到外邦人的家人去，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不可以啊，犹太人应该跟外邦人分别出来，你怎么可以进了他们的家，住在他们的家，又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你看弟兄姐妹，你看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相差多少啊？人是看见人里面的需要，那里有一些人，他们渴慕上帝的救恩，他们需要明白上帝的真道，他们要得着上帝的恩典，得着拯救，上帝派遣彼得去供给他们的需要。这里有一些个人自以为清洁的，自以为高尚的，自以为很不错的，要比人高一等的，他们所注意的是什么？只是说你怎么进到人家家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？这个不洁净呢。你看人的观念跟神的观念相差多少。所以彼得下面就开口，他就说了，他说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说。这句话就是刚才李太太提啊，提的就是彼得讲说他所看见的异象。彼得这一句话，圣经在这里描写彼得的这一句话里面有很宝贵的意思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第一，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所蒙召的所呼召的十二个使徒当中，谁是领袖，常常代表站起来讲话的是谁？是彼得。欢迎啊，陈弟兄，欢迎欢迎你们夫妻二位。好，在十二使徒当中做领袖的是彼得，还有呢，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那十二使徒们和门徒们被圣灵充满，第一个站起来做见证的是谁呀？讲道的第一，彼得。讲道的果效好不好？有多少人信主？3000人归主。好，再往下看，前面的第十章，我们看了，再到第九章，我们也看了，看到彼得那面的有能力。你还记得他到了一个地方，第九章说彼得到了一个地方，他周游四方的时候，到了居住女大的圣徒那里，遇见一个人叫做以尼亚，得了瘫痪，在床上躺了多少年啊？8年之久。彼得怎样叫他起来，拿出你的褥子走了，跟主耶稣基督当初叫那瘫子行走一样的情况。后来他又到了一个地方， 看见一个死了人，到了哪里啊？在约巴又看见了一个女仆，名叫大比大的，她生病死了，人家就赶紧去请彼得来，结果彼得来了以后怎么样？叫他复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叫他复活。到了第十章那里，彼得才看见异象，后来才把福音传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这个背景，彼得的能力大不大？
不错。
彼得的名声传遍了当时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到了第十一章，那些个门徒们起来为他争辩，说什么？说他不应该到了外邦人的家中去，他在人家外邦人家中是在那里大大被主使用，讲道叫人信主，那些受洗归在主名下，这个是不是个要紧的事啊？啊，要紧的事，他是为他自己做的，是为上帝做的，为上帝做的。那么现在这些人起来跟他争辩，彼得这要照平常一般人想来，他应该是什么态度？责备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个傲慢，是你们这些人呢、啊？你知道我在外面做了多大的事啊？啊，瘫痪了八年的人，我叫他行走；死了的人，我为他一祷告，他就复活了。我周流四方传道，哎呀，我头一个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。我一开口讲道，还没有讲完呢，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，有多少人归主啊？对不对？彼得没有这样讲，一样都没有讲。下面怎么说啊？第四节就说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一章，我们现在查考。我们现在讲的第四节 ，OK， 第四节，这里说，彼得就开口把这件事挨次给他们讲说，然后从第五节一直开始讲起，讲到第十七节。彼得讲那个话的时候，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心平气和。彼得讲的话的时候啊，是谦谦卑卑。彼得讲话的时候，没有一点把自己带进去。哎呀，我看到了以后很受感动。这样一位被上帝所使用的大使徒，现在他真是不一样。所以我就说，在这个地方看见彼得传递新意象，我就怪不得上帝为什么把他的那个 vision 是向彼得来显明，不向别人显明。为什么？彼得那时候够资格，彼得那时候够程度，上帝把他那个意象向他显明，他能够接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时候看不见异象，不明白神的旨意啊？我们那个程度不够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异象不是很多人看见的，这个 vision 领受这个上帝从上帝来的这个 vision， 不是你从圣经里面整个读，不是许多人都看见了那个异象，说哦，我们要做什么？我们要做什么？异象从来都是少数人看见的。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外邦人也是在上帝的救赎之列，他们也可以得到恩典。是谁得到这个真理？这个异象，多少个人呢、啊？只有一个人得到，彼得得到。所以他把异象得到了以后，然后怎么样啊？然后要传递异象，传递。接着他再把这个异象传给别人，告诉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怎么的。哎呀，这个很有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就回想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。这个教会我们买这个礼拜堂到明年的四月就是十周年了，我们当中有好多位在这里很久的时间。这个十周年以前还没有买这个礼拜堂是在哪里啊？对，阿拉米达那个地方有一个 center， student center 在那边。在那里有多久的时间啊？14年。
听说这个是一共是24年的时间，怎么样开始的呢？就是从 LA 来了这个赵俊颖老牧师和老师母，他们来到这一带走走看看，有什么来了？危险意向来，你说哎呀，这里有 UC Berkeley 这么大一个大学，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学生，然后呢有这么多的东方学生到这个地方来读书啊，他们没有福音，他们离乡背井，应该买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居住，然后我们可以好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刚刚开始不是一个教会，是什么？是一个学生中心。哎，他们几位经过祷告以后，哎，对呀，我们可以就这样做。然后他们就到 campus 里面去传道，在那里耍福音单张，站起来跟他们讲道。那个赵俊颖老牧师告诉我说，他在那站在那里讲道，跟他们讲这个福音的时候，好多人就在围着吼啊，哇哇哄他。感谢主，他们果然就买了一个那个房子，后来好多一些学生就住在那里，他们就开始传道，就开始聚会，有人信主悔改。然后呢，这些个学生越来越多了，年轻人，还有的已经毕业了，在这附近找到事情了，结婚了，成家了，还有的呢从别的地方有基督徒的家庭移民到这边来，越来越多了，到这个 Bay Area， 到这个 Berkeley 啊， Oakland 啊， Albany 啊， El Cerrito 这一带人越来越多。他们说哎呀，我们现在应该要成立教会了，光是有一个查经班，有一个学生中心，这样还不够。他们就找啊找啊，后来就买了这个礼拜堂，说刚刚买这么大一个礼拜堂，哇，可以坐400-500人，只有20-20个人他的聚会，小小的那么一点人。但是他们怎样，有什么？这是有意思，有 vision。 他们说我们凭信心买下来，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们，上帝既然叫我们在这里看你学生的工作，有神的祝福，我们现在买下这个礼拜堂，上帝会继续带领人信主啊！我们叫中华归主，巴不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。他们就凭着信心把这么大一个地方买下来，那时候只有20-30个人哦。你看20-30个人坐在一个400-500人的礼拜堂里面做礼拜，一点点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他们有什么 vision， 有感动，有意向，他们就有信心，就可以做这个事。当时有 vision 的有几个人呢？只有2-3个人的，对不对？来这里说要成立一个学生中心，只有1-2个人。当时说要买这个礼拜堂，只有2-3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吴德胜牧师，他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 vision， 我们可以买。买下来了，感谢主的恩典，真是有看见有异象能够看见的人，实在是常常跟神有交通，有祷告，有信心的人，上帝就把那个异象赐给他。所以上帝的国度的工作是要接受少数人看见那个异象，然后呢把这个异象传递开来。所以吴牧师他们就传讲说，上帝一定赐福给我们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传福音，将来这个地方必定满了人在这里聚会。10年以后怎么样了？果然有那么多人，现在200多人啊，现在连小朋友大概是300人有了。那时候来这里吃饭的时候，哎呀，几个人2-3桌一个角落就够了，现在呢现在坐不下了，礼拜天吃饭，哎呀，太多人了，就是不够了，不够了。这是从哪里来？从上帝的威信。因此我讲到这里，就跟弟兄姊妹们谈一件事。我来到加州3个月多一点，我看见一种的情况，是跟圣经的真理不合的一种情况。什么情况啊，弟兄姐妹？ 什么情况？人没有感动，没有 vision， 没有上帝的引导，乱开工作，这里开一个，那里开一个，那里我也开一个布道所，那里开一个教会，好像是什么，好像把教会拿来做买卖，开饭店一样。哎呀，我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。我是牧师，我是传道人，我不怕丢脸，告诉你们，我说弟兄姊妹，这个责任在哪，在谁的身上？在传道人的身上。有人告诉我，一个教会里面有八个牧师，在这个地方，八个牧师。那么，有的说一个教会三个牧师，然后三个不合，跑出来的说啊，我自己另外开一间，这是什么现象啊？我就想到在旧约时代，四世纪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教会不是社会，教会不是开饭店，教会不是开那个glory 是什么？这个食品店呢、啊？Grocery store 不是随便开的，一定要有什么，有意向，有感动，有负担。怪不得我来了不久，有一个人就告诉我说，某某教会，他们说，牧师啊，这个某某教会开了一年半，这个人数多的时候到过60人，现在慢慢少慢慢少，30个人都不到了，快要关门了，很难过。那我就说是什么背景啊，他们就告诉我什么什么背景。我说那50-60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啊？他说这个教会来几个，那个教会来几个，我们中华贵族也去了不少的，好几个。哦，我说那就难怪了，他本来就不该成立那个教会了。为什么？没有意向，没有负担，没有感动，自己因为在那个地方跟几个人不合宜了，就然后就跑出来就开一个教会，这不合神的旨意啊，不合神的旨意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应该有敬畏神的心。传道人为什么到这里来？我现在一个统计数字告诉你们，这个美国有差不多600间的华人教会，有一百间左右没有传道人，可是呢有几百个的传道人没有教会，你就知道这个原因在哪里。有600间教会，只有500间教会有传道人，另外有100间教会没有传道人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有300-400个传道人没有教会，这个答案就出来了，你知道是为什么？有的人跑到这里来，跑到美国来，根本不是有神的引导，不是有神的感动跑来的，是来做什么呢？上帝晓得，他自己晓得啊，为做移民啊，或者为做别的目的啊，为做要得绿卡呀、啊，为做别的，为做这个，为做那个，为做好处。所以有人不晓得，以为说，哎呀，你们传道人，你们牧师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就跟弟兄姊妹说，不是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牧师都是神呼召他感动他，把自己的工作放下来，学业放下来，我要听见神的呼召，我现在要去传道，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。有的牧师也把有的人来做传道，说哎，这也是一个行业嘛哈，这也是职业的一种，我也可以干嘛哈，啊，你有老师，哎，我是牧师也不错嘛。还有呢，这个念了神学院还可以去留洋啊，还可以得一个学位啊，那将来还可以去美国啊，这个也不错嘛。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根本的问题，就在这里出。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。我自己是传道人，我做过神学院的院长，所以我在那里招生工作考试的时候，最要紧的，第一要紧的还不是他们考试的程度分数多少，最要紧的要个人跟他谈话，院长要亲自跟他谈，你为什么来练神学，你为什么，你什么原因， 你有没有感动？有没有呼召？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？你未来，你未来的展望，神给人的意向是什么？你的 vision 是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非常清楚。如果不清楚，他的成绩考得再好，对不起，不娶你。你是不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？然后说你有没有神的呼召？如果没有这一个最基本的资格，其他的你考得再好，不录取，免得将来制造一些有问题的传道人出来，叫人跌倒。彼得，上帝亲自呼召，你知道他本来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打鱼的。主耶稣说：“你来跟从我，彼得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彼得清楚蒙召，有没有受训练？受训练，多久啊？三年之久，跟着主，听主讲道，看主行事，行神迹奇事，在一起生活。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非常深啊，真是受过训练。还有第三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不但他不但蒙召，不但受训，还被什么？被圣灵所充满。这是一个传道人必要的条件啊！清楚重生得救蒙召，受训练，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够被神使用。所以才有意象，才有能力，才有道可讲，才有见证，才设立教会，对不对啊？微信非常要紧，上帝不随便把一个微信给一个人，他给彼得，然后呢，彼得就把这个微信传开，告诉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他就挨次讲说，这一讲啊，就看见彼得真是不一样。第一，他有什么柔软的心，他没有跟他们争辩，他就很谦卑地告诉这件事实。第二，有合宜的态度。第三呢，有合适的话语。第四呢，有谦卑的灵。所以他有这么柔软的心，谦卑的态，合宜的态度，谦卑的话语，把他讲完了以后，第十九节那里就说，第十八节那里就说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上帝，说这样看来，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。这个传递意象的结局好不好？结果好不好？真好啊！感谢主。假如那天彼得如果没有那个柔软的心、柔和的心、谦卑的态度、合宜的话语，结果就引起一场什么？引起一场纷争，耶路撒冷教会，对不对？那就给撒旦魔鬼留了地步，这不是一个属灵的人能做的事，该应该做的事。彼得真是改变，彼得生命真是成长，所以他能够承受异象，又能够传递异象。所以这个章题就是异象与印证。彼得把这个异象得着传递出来，谁印证呢？谁来印证这个异象？第十八节就印证了，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就不再争辩了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上帝了，就是印证说，哎，你讲的对呀，感谢主，归荣耀给上帝。然后他们也明白过来了，他们说，哎呦，我们现在也晓得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信靠主得救，这就是印证啊，异象与印证。你要细细的读这个彼得说的这一段话语，哎呀，那真是美好。他说了，我给你提一点吧，你看十四节啊，我们从十三节读起。 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十四节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受感动，那去把那个关掉，好热，受感动。什么感动啊？你看见一个什么样的亮光？你说天使向那个哥尼流显现，上帝没有叫那个天使向哥尼流他讲道，没有向他讲道，对不对？哥尼流那样的需要，需要得救，需要清楚的信靠主，他那些亲友也需要福音，那个使者已经奉差遣来向他显现。但是很稀奇的，上帝没有叫天使向他传福音，他说你去到约坡那里去找一个叫西门彼得的来，他有话要告诉你。你看他说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读到这里就受感动。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，蒙恩的人，那个地位何等高，比天使高啊。上帝现在没有叫天使到这个世界传福音，请问呢，上帝可不可以差遣天使到这个世界来传福音？可以。他说一万两万，这个北美洲共派十万，亚洲共派二十万，可不可以？千万天使，上帝只要发一个命令他们都去了，他们就在那唱歌啊，你们赶快悔改信耶稣啊，对不对？上帝没有这样做，他叫谁啊？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，他要差遣我们去。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对那十二门徒说，他说你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你看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，你们去。你看他把我们看得多高，所以我们蒙恩的人的地位是高过天使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啊，你告诉我们说，天使是奉神的差遣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来服役的。所以照着圣经告诉我们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天使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个天使，你有一个天使，你有一个天使。所以在必要的时候，上帝就叫那天使来看顾我们，啊，帮助我们。他没有叫天使传福音，叫彼得传福音。我读到那里很受感动。还有一节我跟你分享啊，十五十六节，他说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第十六节，请你们同声来读。来，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这一句话可圈可点啊。彼得在这时候他就想起主的话，主怎么说？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呀，但不多几日，但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你看看他这时候就想起主跟他讲的话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？请你们告诉我，是什么时候想起来了？什么时候想起来？是他在路上走的时候想起来的吗？哎，他讲到看见圣灵降下来充满他们的时候，他就忽然之间里面心里面开启，哎呀，我现在想起主的话，主以前不告诉我们的吗？他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以后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他这时候就领悟主耶稣讲的话是什么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什么时候凭信心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带领，为神工作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真的叫做什么，经历上帝的话， experience the word of God。 真的经历。上帝的话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在这里啊，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啊？我们凭信心照着主的话去行的时候，后来就怎样？就经验。好像这个杯水在这里，我把它拿起来这么一喝，到里面去了，经历了，哇，这个茶可以喝的，喝下去就不渴了，哎呀，是这样的，就经历了。所以你知道，今天好多好多的基督徒，你跟他问他说，请你做一个见证 ，Please give your share with us about your testimony， 给一点你的那个经验给我们听好不好？你的见证告诉我们好不好？他说 No testimony， 有没有看见？没有看见，有没有听见？没有听见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有照着上帝的话去生活、去工作、去行，他怎么有嘛？他不可能有嘛？他再过两年也没有，再过十年也没有，再过二十年也没有，对不对啊？相反的，如果你每天照着主的话行，跟主同行，你就有好多的故事、好多的经验，你天天可以说。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赵弟兄夫妇。他们两位，既然我们要问他说，请你告诉我们一点你们刚结婚以后五年的那个情形，跟我们说一点好不好？他有没有话说？他们说，哎呦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五年有什么话可以说，我不能告诉你，那我也不大清楚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啊，他说，哎呀，五年呐，你要给我几个钟头？五个钟头说不完了、啊、哎呦，我们五年当中又是怎么在一起啊？那个头一年我们在哪里，头二年、头三年我们在一起，跟你讲的如数家珍，对不对？什么都跟你讲啊，怎么怎么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生活在一起嘛，他当然有经历嘛。照样我们每天跟主耶稣生活在一起啊，哎呀，你每天都有故事。你早晨一起来，窗户一打开，跟主讲话就有故事；你一出去办事情就有故事；你一出去打高尔夫球又有故事；你碰到一个人又有故事，对不对？你有说不完的那个经历。哎呀，彼得就想起主的话来。你这样跟主在一起同行经历主，你就想到圣经的话，你读的，哎呦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我经历了。